fork in the road. Jeff 做翻译。
早上好，我们的教会。
早上好，我们的教会。
You didn't get it?
Yeah.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So what is a fork?
什么是叉子呢？
First, there are over 30 different types of forks.
首先看看大家是不是知道叉子有30多种制作。
There's the asparagus fork, a beef fork, a berry fork, a carving fork, a cheese fork, a chip fork, a cocktail fork, a cold meat fork, a crab fork, a dessert fork, a pudding fork, a cake fork,a dinner fork, a fish fork, and even a fondue fork.
很多的叉子，有什么叉子呢？有那个芦笋叉，有那个牛肉叉，有樱桃叉，还有切肉的叉，奶酪叉，还有叉薯片的叉，还有鸡尾酒叉，冷盘叉，冰盘叉，螃蟹叉，甜点叉，布丁叉，蛋糕叉，晚餐叉，鱼叉，还有那种法式的火锅的fondue叉。
Then there's a fruit salad fork, an ice cream fork, a lunch fork, a meat fork, an olive fork, an oyster fork, a pastry fork, a pickle fork, a pie fork, a pitch fork, a relish fork, a salad fork, a tea fork, a toasting fork, an extension fork, and a spaghetti fork.
Are you done?
That actually turns.
还有很多的别的叉子，就像那果盘叉呀、冰激凌叉、牛午餐叉、肉叉、橄榄叉 ，I can't do you. 你要生蚝叉、面食叉、酸瓜叉、甜派叉，还有凉菜叉、烤肉叉，还有糖饼叉。还有意大利的通心面叉、伊芙瑙啊，一大堆叉，乱七八糟，七叉八叉，又不再一一论述。
Yes. Then of course, there's the combo. Let's look at this one.
还有更有甚者啊，还有很多的怪怪的那种组合性的叉。
Let's look at the next one, Mary. The spork.
这个叫做叫 spork.
This is the combination of a spoon and a fork.
这是把那个叉子和那勺子组合在一起的。
Then there's the spork.
这个叫 spork,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a spoon, a fork, and a knife.
这个叫 spork, 是把那个刀、叉、槽这个很牛的组合在一起。
And then finally, the nork.
最后还有一个叫 nork,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a knife, a fork, and a spoon.
这个 nork 是很绝，它这个是把那个刀和叉放在一起，它叫 snork, 那这很雷人的。
So you guys see how smart you are because you use chopsticks?
中国人很聪明，就用这个两个棍棍的吃筷子。
So anyway, where do all these come from and what is their history and why am I talking about forks?
这么多叉子，这么多叉种啊，从哪里来，渊源何处？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叉子的问题？
So the word fork comes from the Latin, which is forca, which means pitchfork, and these are some ancient forks.
就图片上写的这个都是古代用的一些叉子，它这用叉子是各民族用。
Some of the earliest known uses of forks were with food, obviously. It occurred in Egypt, where large forks were used as cooking utensils, and bone forks have even been found in burial sites of Chinese dynasty tombs. And the ancient Greeks used forks as a serving utensil, as it is also mentioned in the Holy Scriptures.
OK, 在那个埃及的始祖的时候，他们用了很多这个叉子，他们用这个叉子在就是那个用那个蒸这个厨房里用的火头军用的这些用具用来那个做饭。在中国的那考古里面呢，很多的古叉呢也屡见不鲜。在那个埃及呢，他们也用了很多的叉子，也不甘人后。他们用的叉子呢，在这里面用的广泛，是在圣经里都可以查见的。
So, in the book of Samuel, chapter 2, verse 13, it says this. Go ahead and Jeffrey.
Yeah, 我读一下。大家看一下撒母耳记二章十三节，在那个屏幕上有。大家一起，我给大家念一下了。这两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定：凡有人献祭，正煮肉时，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着三尺子叉子。
But today I hope to talk about a different kind of fork, a fork in the road.
刚才我讲了很多的叉子，今天我们讲那个叉子在路上的叉子。
But actually, let's start off with this section of scripture. It's Ezekiel 21 verses 18 to 23. And if you would read with Jeff,
那我们一起读，这是以西结书，就是十八开始，一直我们读到后面，一直读到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那我们一起读好了。 以西结啊二十一十八，耶和华的话跟我一起的，都轮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进出两条路来。翻译好吗？也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向查看，在右右手拿着为基路杀主战的签，使他安设创城锤。据那些曾起事的犹大人们看来，这是虚假的战果。但是，
So God tells the prophet Ezekiel to assign two ways for the king to go.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region, the prophet must go ahead of the king and bring the king back to a place where the road parts, because this is where the king is going to make his stand. And Ezekiel actually creates a map. He actually draws a map for Nebuchadnezzar to have the two options. That is what we would call the proverbial fork in the road. I mean, we all face them, at least we think we do.
在这里呢，上帝告诉我，刚才那些经文里面，上帝告诉我，以西结为巴比伦的王指出两条路。这指出两条路，这是当地的习俗，这是在中东小亚细亚一带的习俗。这先知呢，每次都走在这个军队的前面，走到那里呢，就看前面的路线，然后看到岔路口呢，就回到王这里，跟王讲啊，这是岔路口。然后呢，他在这里面呢，很好的就是，以西结呢，不仅是告诉王，而且给他画了一张图，这一张图呢，就是神给他的图。
So let's listen to verse 21 again. It says, "For the king of Babylon will stop at the fork in the road, at the junction of two roads, to seek an omen. He will cast lots with arrows. He will consult his idols, and he will examine his liver."
Okay, 在二十一节里面，大家看一下二十一节在那个屏幕上有二十一节呢。这巴比伦王勒将于这个岔路口上停住马了，然后在这个两条道路之间呢，两条驿道向不同的方向就开始分开，向着不同的展开。他这个时候呢，他要寻求预兆，他要知道他的军队去哪里，他的箭指向哪里，他要用那个箭头呢来站头七之前，要询问偶像，要问查看他的祭典的那个畜生的那个肝脏上的纹络，这样的纹络呢能给他一些预兆，就是在将来的前景，还有将来的会发生什么事情。
Now the word fork in this verse means parting, but the interesting thing I found out is it's only used in this definition once. 214 other times, the same word is used as mother.
这很奇怪，这个岔路口这个词用它的本意来说，在这里面只在圣经里面用这个本意只用过一次，在其他的214里面它没有用这个词的意思。在其他的214里面它用的这个词是很奇怪一个词，叫母亲。
So the best definition would literally be the mother of the way.
所以我就认为这个所有的这些在岔路口这个真正的最好的酸解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叫这个产生这个路的妈妈，也叫路妈。
So you see, the king stops at the fork, at the mother of the way, and he asks for divine help from his gods. He seeks an omen. He seeks divination.
这样呢，他站在这个所说的这个岔路口，这个路妈这里，他就要知道他将来怎样做。他怎样做呢？他就是占卜占卦，而且那个寻求他的神、他的仙，寻求他的预兆，找神的启示。
So Nebuchadnezzar, the king, he basically believes he's in control. He believes it's his will. He believes it's his own superstition. He believes his gods are at his disposal, at his commands. However, we know that Ezekiel, who went out first, is told by the Lord God to appoint the two ways for Nebuchadnezzar to go.
在这里我看到尼布甲尼撒，他是这样想的，他是想的啊，靠他的意志，靠他的迷信，靠他的神，他可以掌握各种事情于他的掌心之间，他以为他的神也是在为他服务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仍然蒙在鼓里，是在这之前呢，以西结已经在他前面，神已经安排他了， 然后为他的所有的一切路线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恰恰好好。
So despite what Nebuchadnezzar thinks, his paths are appointed. They're appointed for him by who? By the all-ruling God of Israel. In short, Nebuchadnezzar has no clue about where he is going.
就是无论尼布甲尼撒怎么忙怎么弄怎么折腾他都不知道他的前途已经定下来了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是我们的全能的神全统管的神已经把他所有的一切的路线都定下来他这样的蒙在鼓里他也不知道是谁在做事情他以为他自己在做的
So despite what Nebuchadnezzar thinks he has really no clue about where he is going
就是无论他怎么样做怎样折腾他也是浑然不知他在做什么
He is at a fork in a road which was preordained by God
It's
kind of ironic how God will even use the evil realms of the world for his own glory.
有的时候很有趣很有讽刺意义就是神会用这些邪恶的这些势力这些那个权势来成就他的事工
I don't know if it jumped off at the page when I read it to you, but at the end of the verse it says, and he will examine his liver.
刚才那个经文里面我再回到里面他说过他要检查那个肝脏纹路
I don't think that means he's going to take out a scalpel and kind of do some kind of strange you know surgery on himself it's used figuratively in this as he will examine the heavy things in life when the Jewish people talked about their liver they talked about the heavy things in life when they talked about their kidneys were like talking about their heartthe way we think of heart as the pump of emotion.
Okay, 在这里面这个所说的这个肝脏的这个事情也蛮有趣的这也是当地的一个习俗啊他是当时这个人和我们这边人不一样和那个美国人也不一样他们这肝脏还有这个脾啊肾啊就像我们觉得心一样所以说我们说心里有事就像肝里有事对他的那个我是随便解释就是解释一下他所说指的肝脏查看肝脏并不是说开个口子做个手术把那肝挖出一块看一下他只是说这个做这种事情上查看他的肝就是我的解释啊给你们反正 is kind of like 就像你查看你的心一样所以说在这里面一些细节文化上的细节的区别所以大家没必要在这个水池上恋战就是说他在决定一件大的事情上尼布贾尼撒在一个生死攸关的岔路口上他的百万大军他那个队伍他怎样走怎样取胜事关重大
So Nebuchadnezzar really has no idea God is using him andHere's the part that God has already decided. You see, sometimes we think we have all these choices. We think we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forks to choose from. A dessert fork, or a salad fork, or two different paths to go, or choosing this way, or choosing that way. And we believe that, you know, life is all about choices. And I believe the scriptures teach us that God will present us with choices.But I also believe that sometimes, no matter how we choose, God has already preordained a way, despite our own ridiculous thinking, our own ridiculous actions.
Yeah, 不论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我也确实相信，神会给我们很多的选择机会，但是我也同时相信，神把所有我们的命里面那个生命里面都预定好了。其实我们的选择无论多么离奇多么荒诞荒谬就在这个纷纷扰乱乱乱糟糟的这个我们的选择中神是没有有条不紊的神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预定很好
I mean for instance in the case of Nebuchadnezzar God orders the prophet Ezekiel every little particular detail about the place the time the movements of the king as an invader and Ezekiel points this out time and time again throughout the entire book and he tells us over and over throughout the scriptures he says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unto me
在尼布甲尼撒这个个案中呢通过以西结神把一切的时间地点人物都安排得妥妥当当都到位而且包括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入群者的大军他的起卧行止他们的行军路线 都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以西结在这里面，这是关键词，以西结在这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这下面这句话，就是神的话临到我。
Let's read with Jeff Matthew 26:31-35.
大家读一下那个马太福音26:31-35。我来读一下好了，大家听一下。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我们为你的缘故都要跌倒，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I mean, Peter says, even if I fall away on account of you, I never will.
他说的，彼得这样说，他说，其他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永不跌倒。
But we know the story. Peter does exactly as Jesus stated. He denies the Lord three times.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彼得在这个就像耶稣所预表的时候，在这一夜三次不认主。
See, God knew.
上帝知道。
And God knows.
上帝全知。
And He knows our reaction. He knows the outcome because God transcends time.
这个上帝全知，上帝都知道，他知道我们对事情的反应，他也知道事情的结果。这一点是这样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上帝不受时间逝去的制约。上帝在时间之上，上帝可以把时间可以翻来倒去。
You scientists out there know how we really tell time.
我们知道怎样讲时间，我们真的知道吗？
By the sun and the moon.
我们看这个日光星辰。
And then the watches line up with that, and the clocks, and the atomic clocks, and all these other things. This is how we tell time.
我们看到这个时针、分针，按照秒针来指，看到这个时针来回跳动，这就是时间吗？
God obviously transcends time because He didn't create the sun and the moon until the fourth day.
Yeah, 他你看，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所有这些时空的东西，这些时针、表针，这些那个日光、星辰，还有这些时音、这些颤抖，这是都谁创造的？是神创造的。他在这之上，他在这之外，他不受制约。
So the way we measure time wasn't there.From the very beginning, God is above time.
所以我们这个对时间的认知，对时间的掌握，在这都是神给的。在神在的时候，时间并不存在，神在时间之前。
And as soon as we can begin to realize that and begin to put it into play in our lives, the sooner we face the proverbial forks in the road and we face them with divine intervention.The better our lives will be.
一旦我们理解这个奥妙，这个其中的奥妙，关于时间和神之间的奥妙，而且把这种那个理解，这种加深的理解用到我们生活中间，就在我们遇到这些，就是所讲 proverbial， 就是所说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岔路口的选择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想法运到里面，真正的把我们学的这些学的东西，还有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宗教，都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You see, every move we make, we face a fork in the road.
像每一个决策，每一个行动，我行我动，都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If you think about it, every decision is a fork in the road.
对于每个决定，都是在岔路口前的一个停顿，一个柱子。
Should I put on a blue shirt or a white shirt?
我穿蓝还穿白。
There's a fork.
这是一个岔路口。
Should I use premium gas or regular gas?
用那个高级油还是用那个差一点的油，这也是一个路。
Should I pick up that piano or have Jeff do it?
是谁来把这钢琴抬到上面呢？
Well, even though that's not possible, it's still a fork, right?
对啊，我们俩没有一个行的，但是也是一个决定，也是一个岔路口。
Here's the point.
现在我要讲的。
We face forks every day.
我每天都遇到这岔路口，每天。
But we have to deny ourselves and take up our cross.
在这个岔路口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落在路上的这个十字架，把它负担起来，扛在肩上，然后跟随主。
Every day we hav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we're going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word of the Lord.
那每天我们就决定是不是按照把我们舍弃我们自己，来服从神的话语。
Now I'm not talking about your salvation or the ultimate.Divine decision of His grace. I'm talking about simple obedience to Jesus Christ.
我们在这里不是我没有谈到终极的那种至圣的选择，没有推己置远。我们只是说日常的这种每天的日常的，就是对神的踏踏实实的 服从和
the radical obedience of a true follower of Christ.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服从，从一个真正的那个上耶稣的跟随者那里发出来的那种。
The person who looks at the forks in the road and selects the one that is less traveled.
要这个真正的跟随者应该在选择岔路口上选择那人迹稀少，就通向正义永生的那种道路。
The person who chooses the mother of the way fork.
要在我们这个选择的时候，就选择这个不是岔路，而是这个产生岔路这个母亲这个来源，也就是这里所讲的隐喻就是神耶稣。这个路是谁给的
？The fork which leads to righteousness.
就唯一的一条路，就通向正义、公义、永生。
The fork which makes you do nothing but trust in the Lord.
要在这个岔路口上，他会教你怎样那个依靠神，依靠我主。
The fork which is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要这个岔路，这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上的十字，也就是十字架的十字的意义。
Read with Jeff, 1 Corinthians 1:18-31.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都，大家读一下哥林都全书，这很长的这一段，我来读一下好了，这样，因为十字架上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神所当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耶稣基督总是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Verse 26 says,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nk of what you were when you were called.
他这个二三节的时候说，他说的你要想一下，在你被神所蒙召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
When we look at these scriptures, we can see that God has it figured out. In an odd kind of way, there really are no forks in the road. There's only one way. The mother of the way. The first century Christians called it the way. Some today call it Christianity.
如今我们把它叫做基督精神。
Some say, pick up your cross and follow me.
现在我们是把这个基督精神翻译成叫担负起十字架与我同行。
I think I like to call it proper etiquette.
但是我更愿意去这是合体事宜，一个合体事宜的事情。
You see, the reason why we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forks at the dinner table is because each fork has a specific purpose.
那我们看到刚才桌上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叉子，为什么呢？每样叉子都有它的自己的功用。
Each one should be used in its proper way and at the correct time.
这些功用呢，这些叉子我们要用之有时，用之其所。
For those that you don't know, you start from the outsides and work in.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用，就是从这个左右手一个一个的一盘菜上来，一道道菜上来，一直用到里面。
At the very expensive restaurants, it's manners to use the right fork in the proper way. It's a matter of etiquette. In short, it's the custom.
这个在这个餐具上，这个吃饭的时候，在一个高级的饭店里面，这样怎样用叉子很重要。这个用叉子呢，总体来说应该说是合体适宜，是一种礼节，是一种那个习俗。
Just like chopsticks are the custom of our culture.
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这个用筷子。
It is the decorum.
这个是这个过程，这个是大家约定的礼仪。
It is what is correct.
这是。
It is what is appropriate.
恰当。
And proper.
还要恰当。
Listen to the quote of Pandamasahaba.
听听这个家伙怎么说的，我知道他的名字 Mandamasahaba。
If you want to know your past,
曼特哈巴如是说，他说如果你要知道你讲了你的过去，你的经曾经
look at your present conditions，
看看你现在活得怎么样，你做得怎么样。
If you want to know your future，
如果你要知道你的将来，
look at your present actions，
看看你现在的日常的行为，你的习惯做的。
If you want to know your past, look at your present conditions. If you want to know your future, look at your present actions.
再重复一遍，就是要知道你的曾经，你看看你的现在；要知道你将来，你也看看你的现在。
You see, we can actually recognize what is taught to us through the Proverbs, recognizing the right way, the way. Let's look at Proverbs 4.
要箴言告诉我们怎样知道正确的路还有错误的路，让我们看看箴言四十四到十九。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好了。要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善终，不使人跌倒，做得活来。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恶人的道好像幽暗，
This set of scriptures implies, actually I think it really states strongly that we can recognize wickedness.
We're
naturally wired to see the right fork.
我们这个上帝给我们的 built-in 就是在我们已经身体里面已经放着这种知善恶的这个能力。
And I think meaning in actuality, this means that there really is no fork for the righteous follower of Christ.
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个箴言这部分那个看透、那理解透的话，真正的就像刚才讲的，在岔路口上没有岔路，在神里面没有其他的路。
Jeremiah teaches us that he wrote his laws in our hearts so that no man has an excuse.
所以这个那个在杰米那个他那个杰米亚那个耶利米书，我好像打。他是这样讲，他说的，在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如果要这样放在心里呢，我们在这个所行的路上就知道选择什么。
We know right from wrong.
我们知道错和对的区别。
And as followers of Christ, Christ is the only way.
对啊，对跟随耶稣的我们的信徒们，那只有跟随耶稣这一条路。
Scriptures tell us Jesus is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Him.
圣经告诉我们，这除非天人，我们没有人可以达到天父那里去。
So what does it require?
这个意味着什么？
What is the etiquette?
这是合体事宜的事情代表着什么？
You see, even as followers and as servants, we can get tied up in the workings of the cross and forget the purpose.Of the cross.
即使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个作为我们也会疲倦于心困体乏，在琐碎的事情中，慢慢的忘记了十字架真正的意义。
We can become doers of the word, as James says, but we don't necessarily become livers of the word.
就像是那个雅各书里面说的，我们可能变成那个就是日常循规蹈矩的，就是日常做事情的人，但是我们真正的生活里面体现不出来，也活不出来。
We look at Christ's primary purpose was to die for our sins, but that's the human idyllic ideal of what the cross is.
我们经常会想到经常会这样想，就是神啊，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我而死的，作为人类而死的。但是实际上，这是人类的一种小资那个自恋的情节，而且是那种田园般的诗意的那种臆想。
And it's our own self, the unselfish observation of the cross.
这是我们对十字架个人的解释，个人的观察。
Oh, sure, we're saved by the cross.
当然，十字架救了我们。
But Christ's primary purpose of dying on the cross was not for us, but it was for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对，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并不是为了我们，并不是首先是为我们人，而是第一位是为了天父，是为了他的荣耀，成全他的荣美。
A few months back, I preached, I said, the will of God,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nothing else.
在几个月前我传递这个信息，我说上帝的意愿很准确。
And that's the fork I'm talking about. The will of God,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nothing else.
这也是今天我所讲的十字路口上十字架的意义，不多不少，非常。
I mean, Matthew 3:11-12. Let's read this.
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这个很短，我给大家一起念哈。要我在是在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我但那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我要用圣灵与火，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So the winnowing fork.That's mentioned in the scriptures. It's used by the farmer to sort out the wheat, the good part, from the chaff. It's designed to thresh the wheat.And hold the chaff in the fork so that it can be tossed to the side.
它可以拿起来插在那些一堆里面，然后的边一边扬起来，然后就把那个糠和那个杆子扬走，留下了好的，把坏的扬走。
It does it based on the design that it's given.
它这样做也是它那个所设计的功能之所行。
And what does the farmer do?
这个农夫在做什么在这里呢
？He provides the power, but design is what makes it work.
要这个农夫用这个力气提供这个能量，但是这个整个叉子设计成是要行使这种功能，做这种用途。
So this is a winnowing fork.
图片上就是刚才说的 winnowing 那个叉子。
And if we look at ourselves as a winnowing fork,
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看成自己看成这样图片上的一个叉子。
God has designed us as very complex winnowing forks.
我们这个叉子比它的复杂的多，上帝给我们设计的更复杂、更精妙、更奇、更。
Each one with unique gifts.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And the farmer, our God, the power behind it is how He makes the design work.
我们每个人在后面都有神的大能，由于神的大能通过我们而行他的工，行他的事。
We're designed to thresh the wheat, the good, and throw away the chaff.
要我们这个每个人都被做成这样温柔的叉子，是用来把坏的和好的分开。这是上帝给我赋予我们的责任，赋予我们的工。
And we know the good naturally.
我们知道好，我们天生的就知道。
Intuitively.
而且有那感官上的、直觉上的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
And we're called to solely rely on the power of the farmer.
但是我们被呼召要依赖那神的能力来成就他的事情。
There are forks for us to face and forks for us to use as we face.
要我们就在人生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很多的叉子，也有很多的叉子供我们去使用。
There might be a time where we need a spork or a spork or a nork.
不论在我们生活里面遇到这些这些刀叉、勺刀、勺叉，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组合叉。
But they are merely just forks disguised as a spoon or a knife. We might from time to time pick up the wrong fork to use.But that's okay. The good farmer, like our Lord Jesus Christ, can still thresh the chaff.
那不论这些怪怪的叉子都什么样，他们都是隐含在不同形式下的真正的叉子。在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有时候会用错叉子，不拿错叉子，但是这无所谓。就像那个农夫，我们的主在我们后面，都有他的一切所有的都在他的掌心之中。
You see, it isn't really about the choices we make.It's about the only choice to make.
这边所讲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做选择，而且是要选择那唯一的选择。
And the choice is simple.
就选择很简单。
Follow Christ or not.
跟随神。
The will of God.
神的意愿。
Nothing more.
不多。
Nothing less.
不少。
Nothing else.
就非他。
Let's close by reading 1 Peter 4:1-11. If we could all read that.
让我们一起来读那个彼得四章11-11这蛮长一段，大家跟我一起念好了。就是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就已经与罪断绝。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意志在。因为往日追踪，罪孽。
荒野里取饮，并和海象洗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世界里面不与他们同分，那放荡不度的不以为怪，不以忘你，他们就为此，就是使人也曾有此名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按着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坦白，不发怨言，个人要按所行的恩赐彼此补偿，做成反观的好榜样。若有大人，照着神的训诫；若有不是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行事，叫神在万事中大。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If anyone speaks, they should do so as one who speaks the very words of God. If anyone serves, they should do so with the strength that God provides, so that in all things God may be praised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To him be the glory and the power forever and ever. Amen. Let's pray. Our Father and our God, may these words enrich our hearts. May your loving grace be abundant in our lives. May we realize that there really aren't forks in the road, there is just one way. And that way is the truth. And the life through your Son, Jesus Christ. In his name we pray. Amen.